那今天晚上，我们会讲一个听起来非常熟悉、普通的一个题目，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的主耶稣所讲的天国，我们称之为八福的其中一个福，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与这节经文呢，可以互作参考的一节经文，在旧约特别的宝贵啊。这是诗篇37篇的第11节，那里的经文呢说，谦卑的人呢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那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主耶稣的话，还有旧约诗篇当中的话，提到温柔的人、谦卑的人，这是一类的人，那么他们都会承受地土，而且以丰盛的平安呢为喜乐为福分。那说起温柔各位弟兄姐妹，它是指神所造的我们这人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其中一种性情。那么这种性情呢，说实话它温柔，然后呢和善，特别有感染力。而且呢，通常啊，在人世间，人们的经验会认为温柔的人呢，比较容易受欺负。容易在有些场合当中处于弱势，但是实际上，就着整个的人类历史和人们真的在人生当中的感受，温柔的人呐，或者温柔的性情，他可不是那么的柔弱，那么的容易那个被人打败，那么容易走下坡路，不是的。在中国古代啊，有一个圣人，据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去见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就是问到啊，人的生命当中有关于哪一个部分强，哪一部分弱，该怎么样人生让人生产生突破力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结果那个他所求问的那个老人呢，没有太多说话，而是张开了自己的一张嘴给这个年轻的人来看。那么年轻人一看。看到什么呢？就看到这个老人的嘴里牙齿都掉了，只剩下柔软的舌头。所以后来那个老人家就笑眯眯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说：“看到我的嘴没有？那比较强硬的、比较刚强的都已经掉了，都已经不在了。可是那非常柔软的，非常那个看起来。”不怎么起作用的，当然它起很大作用啊。不怎么了不起的那个最柔软的部分，它还在。那这个道理后来就被这个故事就被流传下来。那么它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说明实际上在人世间，也在人生的体验中，那看起来最软弱、最柔软的东西、事物，反而它有很强大的能力。那么实际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提到温柔这种性情的时候，尤其是在圣经当中讲到属神的人和神的儿女，那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其实都非常强调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要是真的拿起旧约圣经，要是做一下那个一些例子的话，我今天只是点下人名，稍微笼统总结一下，因为来不及多多分享。你可以看出非常多的那个。就是温柔的那个人的那个例子，比如，如果你看到旧约圣经中，我们就说呀，在那个创世纪的22章，还有呢，包括24章，更包括26章里面所讲的亚伯拉罕他和撒拉所生的那个独生子以撒，那以撒呢，就是一个乖乖的，一个非常温柔的人。那圣经当中如何形容他的温柔呢？不单单是在第22章讲到他甘愿被他父亲在摩利亚山上要献祭的整个的过程中的那个情形，还有呢，当利百加被娶来的时候，他这个我们说这个40岁这个老少年，竟然在那个在自己家里园子里，在旷野上不温不火的在那里灵修，在那里默想。你都看到一个温柔的一种心态、一种举止、一种形象。那么，尤其呢，当你如果看到 创世纪26章，当以撒父亲已经故去了，给他撑腰的人不在了，但是当他一个人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在面对与他敌对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窝囊的、柔顺的、不与人争、不与人抢的一个温柔的以撒。但是呢，若你仔细读创世纪26章，我告诉你，你会有很大的得着。为什么呢？正是由于以撒温柔的生命，以至于啊，在当时闹饥荒的年间，神甚至让以撒可以有百倍的收成。而且，尤其在后来呀，当以撒把他父亲从前在世的时候不断的挖出来的井又重新挖出来的时候，每挖一个，旷野中的牧羊人呢，一般认为就是贝都因人啊，或者阿拉伯部落的。那么呢，就来跟他抢，所以一个井挖出来被抢走，另外一个井再挖出来又被抢走。那么等挖到利荷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撒不断的忍耐，直到利荷伯神他体会到神因着他的容忍和温柔，神让他宽广。那么后来他更在别示巴在挖井，等他在别示巴挖井的时候，以至于仇敌，哎。要特别来与他立约，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害怕了，在以撒这个温柔窝囊的人身上，那么仇敌看见了神与这个人同在的这个证明。那不单单他呀，如果你再看到约瑟的举止，那么更看到一个温柔的一个榜样。如果你再看到路德记当中所讲的摩押的女子路德。我们更能看到一个外邦女子啊，那个温柔的那种表现。那么，那个路德是何等的那个内心笃定啊，外在温存，所以呢，她一路就跟她婆婆走，以她婆婆的神为神，然后她婆婆在哪死，她也要在哪死，她婆婆让她做什么，那她就做什么。你会看到一个温柔的女子。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那个美好的德行，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论到如果圣经当中一个最伟大、一个温柔的榜样，我们说那莫过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就已经论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还有他那个性情的温柔。有若干的经文是我特别喜爱的，我常常拿来默想。然后也用来学习制止我肉体当中老亚当的一些性情，尤其是不耐烦或者易怒那样的情形，比如像那个以赛亚书42章的1节到4节，那里面就预言到人子主耶稣一旦来的时候，他在人世间的工作是怎样的呢？是不是那种风风雨雨的，要故意做宣传的，要扩大个人影响的？他乃是在不喧嚷，也不扬声，也不使街市上的人呢听到他的声音，而且当他在解决人生命问题的时候，他特别能因那个因材呀，来施教，然后因着不同人生命的光景来解决问题。所以，比如说那压伤的芦苇，力量不能太过了，一过就折了。所以，主耶稣要使那压伤的芦苇不要折断。要把它扶起来，让它生命连上，枝水连上，继续能生长。还有，江残的灯火，一不小心，你哪怕是带着爱心，打算多注一点油，搞不好它就灭了。所以要非常细心的加以呵护。主耶稣就是那么的温存温柔，就这都在是在形容主耶稣那温柔却有能力的力量。如何能介入人的生命，把人生命当中的难题和近乎无望的光景把它挽回，多好啊，多好啊！还有呢，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也讲，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和温柔，还有谦卑，是以至于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受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如同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你看到。温柔不温柔，温存不温存，柔顺不柔顺。那么，另外，当主耶稣基督啊，真的，就是那个有一天，当他骑着驴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撒迦利亚书就有经文预言他，当他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不是要宣称要跟当时的罗马帝国对阵，他乃是要做天国的君王。所以，因为他的国不在地上，所以撒迦利亚先知预言他是谦谦和和的到我们中间来，就是骑着驴。那而且骑着驴是骑着什么呢？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形象都是什么呢？都是谦和、柔顺，然后呢谦卑，然后呢温柔的形象。那么圣经当中呢，等他后来在工作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29节，他还亲口告诉他的门徒和众人：“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是怎么样的。”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所以我的担子的那个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你们要效法，要学习我。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何等的带着爱温柔，然后来接触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是罪人的朋友，那么他使那最无望的人都可以焕发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那些属灵的伟人，包括我们的主耶稣，活出的那种生命，就是什么呢？就是温柔的、柔顺的，然后以神为主权的、高举神为大的美好的生命。那新约圣经中，当提到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等到后来呢，你会看到，尤其加拉太书啊，它的第5章22节、23节，保罗就特别告诉我们。你知道吗？温柔的人如何产生？温柔的人是来自于圣灵的重生。当一个人从水和圣灵生了，然后呢，生在圣灵里头，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就说，圣灵就会在那得救人的生命中结出什么呢？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也一般说有9样。那九样的果子都是啥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在这九样的果子当中，其中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温柔。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有个概念哦。在新约圣经中，保罗告诉我们有圣灵恩赐的事儿，在哥林多前书12章还有14章，然后在加拉太书呢第5章呢又告诉我们有圣灵果子的事儿。其实。无论是圣灵的恩赐，无论是圣灵的果子，圣经的真理都借着保罗来告诉我们，那就是他不会是一个人呢，在天然生命当中就会有的。比如说恩赐，你所有的才干、能力，也可以用来服侍主的，那这些呢，可以是在你天然人的时候有，后来信主的时候带到主的家，带到主的教会用来服侍神。但是呢，在圣经当中所列举的属灵的恩赐，却一定得由圣灵来给。那同样的，圣灵的果子也是一样，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样的果子，若不是圣灵把它接在那重生得救的人的生命当中，他人是不能有的。那也许有人不理解，就会说：“不对呀，牧师啊，那个。”我看到某某某不信主的人，哎呀，他的那个样子，他的性情，哎呀，也是特别的甜美呀，特别的温和呀，甚至都比我们基督徒还要温柔啊。我们要说，天然人里的温柔，跟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温柔啊，它不完全一样。我们要说啊，一个真正有圣灵结了果子的，属于新生命的温柔。才是神心目当中的理想的那个温柔的光景。那么大家记住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里面讲到，耶稣两个门徒都被叫做雷子、班尼奇，就是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那么这两个人被叫做班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就是指他们的性情啊极其火爆。路加福音呢就引用了一个例子。就讲到耶稣有一次带着门徒呢，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结果当地的人呢就不肯接受福音，不肯招待主耶稣和门徒们。那于是 雅各、约翰就求主说：“主啊，降火烧这个村庄。”那么你知道吗？主耶稣就跟雅各、约翰说了，说呀，先别着急说这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主耶稣说这番话呀，好多人都不理解是啥意思。其实主耶稣真正的含义是，你们所说的把人他不接受主，拒绝福音就烧死他们，这是出自于你老亚当天然性情当中的回响。反应，主耶稣说：“你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你来问问你的心，应该对这样的人做怎样的回应？我们要知道，一个得救的人，心是圣灵工作的场所。当圣灵在里面运行了、工作了，我们就不会说烧死他们吧，而是应该动怎样的心机呢？想怎样的想法呢？那就是主啊，这群人他们需要救恩呐。”所以，求主圣灵软化他们的心，软化他们冰冷刚硬的心，使他们乐意接受主的救恩，就像叙加城的人因着撒玛利亚妇人而接受主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你知道雷子约翰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他被主改变。后来，等他那个被主改变，我们知道后来雷子。约翰成为在一生当中宣讲主荣耀信息的方面，大家都知道他特别喜欢讲什么，一个字儿，希腊文叫阿嘎佩，中文叫做神圣的爱，爱，他特别会讲爱，而且他也特别能体察到主耶稣的爱，爱的心肠，因为他后来成为一个主耶稣当在世的时候常常靠近主胸怀的人，我们可以想象每当。主耶稣如果带着门徒吃饭，可能在挨着耶稣最近、靠着耶稣胸怀在吃饭的，就是约翰。据说约翰后来晚年呢，你知道吧？不单单晚年，他曾经在还强壮的时候，就曾经陪着玛利亚长时间生活在以弗所。后来当他年老的时候，仍旧还是做以弗所教会的主教。那么据说他在年老的时候，老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讲道了。然后也不能站着了，人们是把他放在椅子上，抬到以弗所教会的讲台上。年老的约翰温柔的笑眯眯的劝勉弟兄姐妹的只有一句话：“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一个从一个雷子，然后到一个能够讲爱的，生命中又能活出爱的一个使徒，都是啥？我们说都是。那个圣灵的工作所带出来的结果。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一个温柔的生命，既然是由圣灵而生，那么其实温柔的生命的它的美好表现，也就是它甘甜的程度，它的那个于人所带出的祝福，就一定啊要在人和人，尤其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包括在社会上与人接触的时候，让那个生命的果效哦，那个滋味、那个甘甜度能够被人呢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当你看到彼得的教导，当你看到保罗的教导，当你看到雅各的教导，它里面都不乏教导人要用什么呢？要用温柔来在圣徒当中彼此相待，也要用温柔的生命。当做果实和外在的见证那样显明给众人来看，那我觉得呢，像有些个别的地方啊，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来那个来加以那个学习和回想。比如使徒保罗呢，在以弗所书4章2节，他就告诉弟兄姐妹们，在众人之间要以什么来彼此联络和运行呢？所持守的精神就应该是什么呢？凡事都谦虚。温柔忍耐，然后要用基督的爱互相宽容，然后要用主所带来的和平啊，要彼此联络。然后呢，保罗也自己声称，当他在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时候呢，他乃是存着温柔的心呐，以温柔来待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众信徒的。保罗对待信徒不是呼来喝去的。 用极大的责备或者脾气来对待他们，而是像什么呢？他形容说：“我乳养你们，牧养你们，所带出的温柔，就如同母亲呐，乳养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其实，在教会的生活中，在弟兄姐妹在基督的这个身体当中，在团契里面，那么最美好的生命的彰显，其实就是什么呢？学习效法基督，他的如同羔羊生命一般的那个温柔，那么这样的生命呢，其实最能扑灭纷争、不和睦，还有呢那个不能合一的这样的一些火苗，把弟兄姐妹呢带入到基督生命的他的完全，还有呢那个整全当中去。在上个世纪，你知道中国有一位非常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叫尼托生。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跟王载呀，还有其他很多那个有几位有名的传道人一同，在有一位英国的宣教士何寿恩老师的这个栽培下长大。那么尼托生呢，跟当时那些几位年轻的传道人也都有同样人的共性，那就是容易发火啊，容易争辩呐，容易闹脾气呀，容易让老我出来呀。所以有一次呢，据说，尼托生就和伙伴们呢就生气了，然后他们吵着吵着就闹到何寿恩那里去了，让何寿恩呢来评评理，究竟谁有理。结果何寿恩当看到他们几位的时候，何寿恩完全没有指责这个对，这个不对，然后呢称赞另外一个对。何寿恩宣教士没有做这种和事佬，哎，没有来平衡这种关系。何寿恩只问了他们一句话，说：“你们想一想，你们这样的表现，像不像羔羊的生命？”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样做，有没有把羔羊温柔的、这样和平的生命、谦卑的生命、谦和的生命给他活出来？所以呢，当他这么一说，你知道吗？好，那个当时在场的几位年轻人，也就都不说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会看见，那正如主耶稣基督所说，在天国的子民当中，会有各种的福气，其中关乎人新生命的那种性情的福气，就反映在属天的温柔的方面。温柔不是软弱，温柔不是没有理，温柔不是因为教育少。温柔不是由于某些条件我不具备，因此我必须得放低姿态。温柔其实是里面的坚定，温柔是里面有坚强的信心，温柔是因为一个人有长久的持定的指望，温柔是因为人的里头有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气。那么这样的生命，主耶稣称之为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有福是因为这样的人会承受地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弟兄姐妹，尤其牧师，能不能允许我就停留在这里？具体关于温柔的人承受地土的福气，等我下一次，如果您再安排我再接着讲。谢谢牧师，谢谢主，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效法主的温柔，活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要结出的果子。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